贴一下那个叫什么？贴一下那个没有工作人员，我贴一下。这是这个临济，这个就是疯癫汉下堂了，疯癫汉下堂。看看他这个锄地的，这锄地也有几个，
喂，黄伯一日普请赐，师随后行，拨回头见师空手，乃问觉在什么处。师曰：“有一人将去了也。”伯曰：“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儿。”师便近前，拨竖起决头曰：“指这个，天下人拈倒不起。”师就手撤得，竖起曰：“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伯曰：“今日自有人普请，便回死。”有一天啊，他们就是干完了，就是上完了堂，就一块儿走了。这个师傅上完了堂下堂，这个徒弟跟着他一块儿。然后呢，黄伯看到他这个空手呢，就说：“哎，就是不是干这个普请啊？应该是指的是大家一块儿劳作啊，一块儿劳作。”师傅走了，徒弟跟在后头。这个黄伯就看了，看见这个徒弟空着手，就说：“哎，你的锄头哪儿去呢？”黄林进说：“有一个人拿走了。”黄伯说：“你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黄伯进前了，然后黄伯那是林进就往前走，然后黄伯就拿起镢头了，就说：“这个锄头，别看这个东西啊，天下人都拿不动的，天下人都拿不动啊。”然后黄林进呢，林进唰抢过来了，那拿不动，为什么却在我手里？你说拿不动，莫动着，你看看，你不是说莫动着吗？这不是来了一个，你莫动着，为什么在我手里？天下人拈不起，却在某甲手里。然后黄伯说了啊，今天自有人干活，算了，我走了。就这样，这是这一个，可见就是林济啊，他有这个风范的，他就是他以前啊被压抑的太久了，他都。苦啊，在那苦啊，就是说的在此之前他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他可能是不敢问啊，或者是就是说的是觉得自己很自卑啊，等等的，他已经用功用了很久了，憋到这儿了好久不痛快了，就是要么不痛快，一痛快就是一鸣惊人。后面那个师普请锄地赐，吾请锄地赐，见黄伯来，数决而立。伯曰：“这汉困呢？”师曰：“决也未举，困个什么？”伯便打。师接住棒，一送送倒。伯呼维纳，扶我起来。维纳扶起，和尚峥嵘的这疯癫汉无礼。伯才起便打维挪。师决地曰：“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这个是咋回事呢？有一次啊，又大家一块干活，然后呢，邻居呢就大家一块干活，就锄完了地，锄完了地，看见那个黄伯来了，他就不锄了，把锄头往那儿一立。黄伯说：“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困了？不是那个想睡觉了？你不干活？你怎么不干活？你想睡觉了？”他说：“我还没举锄头呢，困什么呀？不撅撅也未举，困个什么？这汉困呢？你怎么不锄地啊？我困什么困呢？我不困啊。”黄伯说：“你敢叫我？”黄伯就打他。黄伯要打他，林济怎么样呢？就是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呢？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样？我跟你说。 他在这儿锄地呢，黄渤一来他就不锄地了。哎，你怎么不锄地啊？他说你这个诗过来过去的，你看你这诗过来多事儿，你既然多事儿，我也多事儿，我也不锄地了，不锄地了，这个诗就该找他了。你咋回事啊？你咋不锄地啊？我怎么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没到我锄地的时候呢。我师傅就打他了，师傅一打他，他接住棒，就着那个他打的那个棒接住一送，把黄渤给带倒了。黄渤说：“哎，维诺，维诺，扶我起来。”维诺很生气：“师傅啊，你怎么容得这个疯癫汉对师傅这样啊？他都把你带倒了。黄渤年纪大呀，他年纪小啊，你怎么这样啊？容忍他就这样对你啊？”黄渤起来就一顿对维诺打。然后师徒弟就说了：“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你看看，师徒之间就是这样的，他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地方当仁不让的，当仁不让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黄渤呀，就是你别看他被林济揍得厉害，他也打林济啊。还有一个，他当时的时候在百丈那儿就是这样的，就是野狐公案的那个，我记得那个就是说他打百丈，百丈哈哈大笑啊，就有这个，就是说他们的宗风关系，别以为林济宗的传承。在林济宗以前的这个百丈啊，这个黄渤呀，他们都是被打的，为了徒弟，就是被徒弟打，这种的很多很多。宗风如此，宗风如此。啊？你说是这儿啊？
诸方火葬，我是
什么？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就是我这里谁都活不了。你们是火葬，他不是锄地吗？我锄地，我就是埋你们呢。你别以为我是锄地，我是埋你们呢，埋死你们，埋你们没商量啊。看诗半夏的那一个。诗半夏上黄渤山，见波看经，就是林济跟黄渤啊。诗曰：我将为是个人，原来是俺黑豆老和尚啊，原来是就是是一个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波曰：汝破下来，何不中下去？诗曰：某甲暂来礼拜和尚。波便打趁令去，诗行数里，以此事却回中下。后又辞波。波曰：什么处去？诗曰：不是河南，便归河北。波便打诗约住于狱长。波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仙师禅板接案来。诗曰：逝者将火来。波曰：不然，子弹将去，以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哉。就是这一段，大家以为黄渤林济就行了，中间也有一些小委曲的。你看林济不是很有气势吗？很有气势，他就看不惯他师傅了。看不惯咋看不惯他师傅呢？夏天到一半上黄渤山了，看到黄渤他师傅黄渤呢在看经呢。他说：哎呀，我以为你是个人，你还在看经啊，你还有经可学啊，你还有经可学啊。哎呀，就是说的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我就知道你心里可能还有点啥东西没透彻，要不然你看经干啥，你学经干啥。哎呀，这个也就是这个样，不咋地。我就说他没多子，没想到他这么没多子啊，住了几天就走了。走了之后，黄渤不放过他。黄渤说：你呀，你就是半夏的过来，你就是你还不把这个夏终结过去，因为夏天是不出来的呀，夏天要就是说的是要集结的呀，是要结下安居的呀。他说就是说的是你怎么还你本来就是夏天半个来的。黄林济心说：我这里哪有什么夏天不夏天，我这里没有夏天，我到这儿来走了，我就去到那儿，他没有这些规矩在，你知道吧。所以黄渤说了，就是说你这夏天半截你上来了，你就也不在这儿终止，你就走。林济按照他那个狂劲儿，我这压根就没什么夏天，你这些戒律都是一边去。然后呢，林济就说了，林济说：我只是就是说的上来暂时来礼拜你。黄渤就把他打出去了。某甲暂来礼拜和尚，你就是说你半截按截下安居，半截过来你也不安不这个什么不就是截下终结了再去啊，我就是来暂时礼拜你一下我就走了，你看看你不守规矩，打你。黄渤就打了他，打就打喽，打了之后林济就走。走了好多里，林济觉得哎呀不对，黄渤师傅是打我是冤枉我还是不冤枉我，又回来了，要中下，要把这个夏天结下安居。黄渤不放过他呀，我打你你不吭声就走了，不放过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回来了以后，就是说回来了以后中了下又要走了。 回来以后钟德夏又要走了，就又要走了。黄渤就说了，你往什么地方去啊？他说，哎呀，你无所谓什么地方，反正我不得去这儿就得去那儿，我就去溜达溜达，我不得去这儿就得去那儿。然后呢，黄渤就打他，这是不是河南便归河北，这句话实际上是无所谓，我溜达溜达吧，我溜达溜达。黄渤就打他，你那个时候说来礼拜我呢，现在的话你就不是河南又是河北。黄渤就打他，你瞎跑瞎跑。这个时候他就约住了黄渤，就是你不要打我了，那个时候你打我打得对，现在你就不可打我了，我现在我下也结完了，我现在没事干，我去溜达溜达，你有什么可打？我没有错，你打我什么呀？我无所谓，去了这儿去了那儿，我归到谁那儿不是归呀、啊、我归到谁那都是归。就是黄渤要打他，他约住了，约住了他，所以说他还是很有个性的，很有个性的。黄渤打他，他约住了，黄渤笑了，打给他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他被林记黄渤林记被黄渤收了啊，就是林记被黄渤收了因为啥呢？林记这个人呢，我分析也有一个特点。你想想，当时的时候黄渤打了他，他就在黄渤这儿没有个入处，他到了高安那儿才有个入处。他可能心里头还觉得，我可能是不是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怎么怎么样的，他还想溜达，他还想溜达。黄渤打他，其实他这个时候知道没什么可溜达的，到哪儿什么的，不是河南就是河北，也无所谓。所以说你打我，我这个我并不是心里未悄然呐、啊。所以说我约住你，老和尚，你也要明眼的，你这个棒头要有眼的，不能随便打呀。黄渤就笑了，黄渤说了。把那个百丈仙师的那个禅板呐、啊、鸡案呢、啊、拿过来呀、啊！百丈仙师那是祖师的东西啊，我们拿一个老人的东西过来，这有事儿来了，这开始出事儿了啊！有事儿来了，有事儿来了，要付诸于他了。然后他就说了：“哎，侍者，你把火也拿过来，他要拿案板，你就拿火来，我看你敢不敢给我。”然后黄渤就说了，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以后你就是说你就拿着走吧，以后啊就是说的是你坐断天下舌头，就是在这儿人家都不能拿你怎么样，这就是说把法给了他，然后后来他就走了，就是这个。这火林记就从黄渤这儿出来了，出来以后咋地呢？师到达摩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林记师曰礼佛，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这就是师为黄渤这个师叔，这是一个，就是说他刚开始出来就是这么伶俐，去到达摩那儿去了呀。达摩的那可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中国禅宗第一祖啊，那是最先最先的祖师啊，咱祖师爷啊，就像咱礼拜达摩，就是像礼拜大禹祖师一样。塔主就说了，你是先礼佛呀先礼祖啊，我礼佛祖佛拒不礼，祖佛拒不礼，他们与你冤家呀，你跟他不礼呀，他拂袖就走了。这个时候还是特别的有气势，还是特别有气势。师为黄渤师叔，至北山与仰山于次，仰山曰：老兄向后有北去有个住处。师曰：岂有余么事？仰曰：但去，以后有一人辅佐汝，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就是后来呢，他就是到了黄渤，到了北山那个地方，跟仰山就是经常的聊天。仰山就说：你以后往北走，你以后往北走。黄渤山是在江西啊，往北走，往北走。后来林记的那个庙不是在河北吗？你以后往北走，那个地方有你个住处。林记说：哎，还有这回事儿。仰山说：哎呀，你只管去，以后会有一个人辅佐你。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头没有尾，有始没有终。最后普化就是说的是，普化按现在的说法属于红化，属于红化，消失了就消失了。这个地方就说到林记的这个叫什么，林记的这个四料简，这个话呢是别人说的，看看林记自己怎么说啊，林记自己怎么说。师后住镇州林记，镇州林记河北镇州正定那个地方。镇州林记学吕云集，一日为普化客服，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渤宗旨，如且承示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后普化却上来问和尚：三日前说什么？师便答：三日后客服上来问和尚：前日答普化作甚？师一答：吃完小餐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就是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的是他后来呢就住到邻居那儿了，跟他的学的人很多。有一天他就跟普化和客服这两个人说了，他说我要在这儿要把这个咱们祖师啊林黄波禅师的宗旨把它发扬下去，你们两个要辅助我呀。然后那两个说，哦，是啊是啊，真重啊真重啊。三天以后普化上来找他算账了，你三天前说什么来着，好，现在才想起来打你。当时的时候他要打林记就不会挨林记打了。三天再过了三天，那个客服也上来了，哎，你前天打普化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打他，他问你三天前说什么，你为什么打他呀，普这个客服也打了，客服也打了。这就是林记的作风就是如此，说话开口便打开口便打。所以他有时候说我是夺啊，林记的特点就是有这个夺在，就是说的，就还有一种形容叫做驱耕夫之牛夺吉人之食。你这个耕夫啊就靠这口牛呢，没有这口牛那么大一片地他犁到啥时候啊，犁死他，牛都是他的全部，牛是他的全部，就把这个牛赶走。这看你怎么耕地，你还得必须耕地，还得没有牛。那个夺鸡人之食，就是那鸡人拿着饼子饿得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刚想要吃，他夸给夺走了，让你吃不了。哎，林记就干这种缺德事儿，就干这种缺德，就叫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两俱夺，有时候人境俱不得。这就是说的资料简，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接人的手段。前面的五位君臣说的是修行人的那个心路历程吧，我觉得那样更合适。但是呢，那个。有可能是洞山也是根据那个看人，看人到了哪一段啊，是正中来的还是兼中制的还是正中道的呀，正中偏啊等等的，他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我对洞山的这个就是说学习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林记的这个人性俱夺人性俱不夺，他的弟子曾经问过他，他有诵，就是怎么解释人性俱夺人性俱不得呢？其实啊，要是不解释还好，我怕一解释把你们都吓死，因为他都太有文采了。夺境不夺人，夺人不夺境，有时候人性俱夺，有时候人性俱不夺。就这么说吧，十五天前不问，十五天以后怎么样啊？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就是人性俱不夺。
老师啊，
您
以前讲过灵气，我记得您以前讲过灵气是啥特点吗？就一生中。也从来没出过啥，就那个
玄妙，
对对对，
没有玄妙。
那你刚刚讲的，你说你那个伟山，他给他预测点啥？
那也不是林记的玄妙，林记不
是
还说了，
是
经常有这事儿。
是，我说普化最后也整点啥？
啊，对。
你说林记这一生，就光好像光用嘴说
啊，对 对。
这三个是起用不同吗？
是的，
嗯，
是的，也没个用，
是。
就是用不同，这没什么。你说他有个用，他就该打你了。我们都挨了两棒子，一棒一条痕。普化这个人就这个特点，他本来就不会说，他本来就不会，他就这个特点，折腾折腾，翻翻跟头。所以他身体他我这说最难听的话，身体玩得好，所以最后身体消失了。他不善于语言的，他没什么语言。涿州止一和尚就是客服，就是上面说的这个客服。客服道者初问林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就是这个啊。听听这个，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但是我怕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解释一下啊。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旭日生发生铺地锦，旭日发生铺地锦，因而垂发白如丝。诗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王令已行天下变，将军城外绝烟尘。如何是人境俱夺，并分绝信独处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夺，王登宝殿也老讴歌。诗于檐下临池，有点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啊，旭日发生铺地锦，因而垂发白如丝。旭日发生铺地锦，因而如何是夺人不夺境，你看看太阳出来了吧，太阳的光芒哗一下子都照到了，这个太阳的光芒你想给它隐去隐得去吗？我怎么样把太阳的光芒给我收走，收得走吗？太阳的光芒谁也收不走，这就叫不夺境，这就叫不夺境。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太阳的光芒出来了就是光出来了，你也 夺不走，你也就是说的是拿了没有办法，出来了就是出来了，这就是不夺尽。婴儿垂发如白丝，有一个小孩啊，小孩有一个小孩，他刚出生头发就特别特别的长，然后呢都是白头发，有这样的小孩吗？有这样的小孩吗？没这样的小孩啊，没这样的小孩就是这个夺人了啊，没这样的小孩，这就是说你跟他问话，他有可能就是夺你的主人公啊，夺你的主人公谁？咱们都是有烦恼，有烦恼，有烦恼，谁在烦恼啊？有个谁在烦恼吗？有个谁在因果吗？有个谁在破戒吗？在这个地方上，这是真受戒。还有一个是如何是夺尽不夺人呢？王令已行，天下变，将军塞外绝烟尘。王令已行，天下变啊，将军塞外绝烟尘。这个王侯的令啊，行了，天下就都知道了，天下就都知道了。天下这个王侯的令，天下已经都知道了，天下都知道了，就叫不得人啊！你下令了，这个天下都知道了，天下都知道了。但是呢，就是说的我就不遵守你的令，将军塞外绝烟尘，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王侯的令我就不接收。我就不接收，夺尽不夺人，我就不接收你的令了，我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的令天下行变了，但是我呢，我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我有我的特殊情况，这就叫夺尽不夺人，把尽给你夺了。王令变，王令已行，天下变，就是说的不夺人。将军塞外绝烟尘，就是说的是夺尽夺尽，这个地方上没有尽，没有尽。你破了这个，你犯了什么什么错，犯了什么什么错，那个错是什么错，你给我拿过来，有个错吗？有个错吗？这是夺尽不夺人，夺尽不夺人。还有一个人尽俱夺，人尽俱夺，并分绝境，独处一方，给你堵死到这儿，哪哪你也弄不上来，哪哪你也弄不上来，人尽俱夺，两个都给你夺了，两个都给你夺了，既不通人也不通信，这就叫并分绝境。这个并分是啥意思？可能需要查一查，我这个地方没有仔细查。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就是双方都给你绝了，让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你尬到这儿，给你尬到这儿，两个地方都让你没办法。人尽俱夺，还有一个人尽俱不夺，人尽俱不夺就是没事儿嘛，没事儿啊，那就是该是国王你就去办你的朝政去啊，升宝殿了，升宝殿了，恭喜。还有一个呢，该是石破烂的老头子也有他的高，石破烂老头子的高兴就是他很随意，他到处流浪，立个扔立个扔，他立个扔他的流浪。王公呢，就是在上面率领一群治理国家，有模有样，有秩有序，一个可以有秩有序，一个可以没有秩没有序，他两个都好，两个都很好，各有各的好。一个是野的不行的野老，一个是正宗的不行的王的那个大王，这两个都行，这两个都行，这就叫人尽俱不夺啊，人尽俱不夺。这是说的临济祖师的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人尽俱夺，他这是他接人的手段，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他只说过一次，其实没有，后面的人加戏说，哎呀，临济也有私料险，这种人，临济打他都不配打，临济都不搭理这种人，说什么这些东西，他这没有这些东西。别被禅宗的这些东西吓住，禅宗祖师这儿没有伎俩给你，他这里没有任何隐瞒给你，别害怕，他也没有什么隐瞒，也没有什么玄妙。这个地方就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还有时间，还有什么 YY 上的人啊，还有这个咱们师兄们看看还有什么，就是说我想就说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完的是在哪儿吧，还有一个是那一个，这个是这个法眼汝是会超，这个就行了，法眼汝是会超的这个就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下一个呢，你就是这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法眼汝是会超。僧问法眼会超资和尚如何是佛，你是会超。你知道下个公案是什么吗？下个公案就是，哎呀，翠岩啊，我翠岩和尚呢，我被师兄们说了一下的法，眉毛掉了。这两个公案相辅相成啊，你说你是会超，你是会超这种的，就是如此的这样的，就是眉毛掉了呀。令翠岩令三就说，哎呀，我们今天说了一夏天呢，我的眉毛已经完全掉完了，我好尬呀，我好尴尬呀。其实我都是在落草啊，都是在落草啊，就正好给这个收了一个尾，收了一个尾。但是我不知道你那一个在哪。这是第八个，
第八个，翠岩眉毛在吗？翠岩眉毛在吗？我们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先看这个公案。这说完了以后，啰里啰啰里啰，大家在一块说了一个夏天，然后翠岩就绝望了，一下以来为兄弟们说法，看翠岩眉毛还在吗？宝福云，做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就是这一个，这个再符合着第七个就好玩了。你看看，我一直为你们说法，说了这个，说了那个。禅宗是有个东西吗？你看我这是有个都没个东西，你看是没个东西吗？这两个都不对呀、啊！我就是一直在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你说有我就没，我没死你；你说也没我就说有，我就搞死你。反正你怎么样都被我搞，搞来搞去我是搞我自己啊。别在我这生情意解啊，我是自己就是那种的，就是做意解人啊，好好啊，就是别被我瞒啊，别被我瞒啊，就是我在这儿已经就是落坑落到最底下了，你们还怕什么落坑？我就是最底下那个坑啊，眉毛都掉了，说的我就不惜落草，眉毛都掉完了，眉毛都掉完了，好惨啊，眉毛都掉完了，自己在那哀叹自己呢，自己在那哀叹自己，宝福就幸灾乐祸，做贼心虚吧，你看看你自己都知道你说的那些是坑人的吧，坑人没商量吧，你自己都知道吧，做贼心虚吧。做贼心虚吧，然后那个谁，元悟克勤就说了，宝福也是个贼，要不然他咋这么理解做贼人呢？他咋知道他是做贼呢？说明宝福这个家伙做贼已久了，说明。然后长庆就哄他，你不说你眉毛落了吗？没事没事，还会再生的，生了生了。你看你说这个眉毛落了，就已经替你自己扫干净尾巴了，挺好挺好，生了生了，生也。哎呀，这就是会哄人的，舌头落地将错就错，果然这个就是风格不同啊，一个宝福一个长庆，他们的风格就不一样。做贼人心虚，生也。看长庆会说话，到了云门这儿关完了，死翘翘了，没办法说了。这个地方你咋评上他呀？我也没法评上他了，我也说不上话。一个关字儿，你怎么弄他？你怎么解他？也没什么可解，没什么可说，下不了嘴。你看这三个人，各有特点，就是这样。还是云门这儿关吧，这关就把我们今天的给关完了。
他解释。